迹象的声音。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4年3月21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德纳姆斯普林所传讲的信息《迹象的声音》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321，历时1小时56分钟。
Amen. Holy be. Everyone say it.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Only believe. Only believe. Amen. Only believe. Only believe. Amen.
那继续在主的面前站立一会儿，让我们来读神的道。那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信你，也不听头一个迹象的声音，他们必信第二个迹象的声音。这两个迹象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成雪。让我们低头祷告。那今晚你有什么需求要让主知道的，那请举起手说，主啊，现在请纪念我，我有需要。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晚再次来就近你，当我们低头对着我们所出自的尘土时，我们意识到如果你迟延，我们将归回这尘土。当我们带着在基督里所应许的蒙福的盼望，知道基督将带着那些属神的人与他一同来，我们为这荣耀的应许而感谢你。我祈求神呢，愿你纪念每一个举起手的人，我的手也举了起来。主啊，我今晚祈求你，在这信心的时刻结束时，愿你赐予人们极大的信心。愿主耶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那样的真实，使我们中间的人在金榜过后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愿每个罪人都意识到他正站在主耶稣的面前，然后悔改他的罪，把心交给你，在这个最后的邪恶时代里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看到他好像一个巨大的黑影渐渐笼罩在地上。我们祈求神呢，今晚用你神圣的引导来带领讲的和听的，愿圣灵现在就掌管这聚会，为我们大家掰开生命的饼，因为我们有需要，我们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 那我坚信今晚我们必能成就我们所竭力要做的事，就是让人们看到对神的信心所带来的实际。那明天下午2:30，所有拿到祷告卡的都将接受祷告，要肯定没有祷告卡的一个也不被漏掉。那每晚我们都分发一些的祷告卡，那我想他可能明天再发祷告卡，那到1:30或大概那个时间，那在聚会开始前会分发所有愿意接受祷告的，那你们的任何亲人让他们来拿祷告卡，我们肯定欢迎他们来拿祷告卡的。然后我们要，那我要为人们祷告，要借着按手在他们身上来为他们祷告。那如果你的信心在主耶稣的面前提升不起来，不能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但如果你相信我们按手在你身上祷告能够帮助到你，那只要你们愿意，我们怎么做都行。我把它放在最后的原因是想看到尽量让每个人都能在这些的根基上摸到并认识神。我们没有太多的人，这会堂不大，那所以没有太多的人，我们可以在那明天下午来为这里的所有人祷告，那把整个下午都用在那个目的上，就是为病人祷告。我们来这里是要尽我们所能的帮助你们过一个更好一点的生活，来减轻我们在人生旅途中的重担。然后在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觉得他们要来到主耶稣面前，不管聚会进行到哪里，那你都可以上来，不用等到做祭坛呼召才来，那不用等到发出邀请时才来，那你那时就要来接受基督，上来承认他，因为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看到魂得以重生进入神的国。那明天是礼拜天，将会有主日学，那各个教会所以我们才在星期天下午举办聚会，那这样就一点也不会干扰其他的聚会。我们相信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教会去做礼拜，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在某处与信徒聚集在一起，你们所聚集的地方那就是教会。那如果我住在这儿，我就属于这里的某个教会，就是这些合作牧师所代表的教会。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坐在台上让大家都能看见，这表示他们都赞同这些的事情，他们相信这种的事工，神的医治、圣灵的洗等等，他们也在这里做见证。那是他们邀请我来这里的，也许主赐给我的这事工可以帮助他们的会众。那真正的牧师会竭力留意神所行的每一件的事儿，所带来的各种属灵的益处，他会竭尽全力帮助他的教会来推动神的事。我肯定会向这样的牧师来脱帽致敬的。他们这么做肯定要面对很多的困难，但你们知道这是真的，他们是在困难之下这么做的。那我肯定会为这种了不起的属神的人而感谢神，他们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站稳立场，坚守岗位并且相信，愿神永远祝福他们。我肯定他们会对你们有益处的。那如果你们在这里是陌生人，那就去看看这些弟兄的教会在哪儿，那他们在哪里，明天可以去探访他们，他们有特别的聚会，那这里有传道人在不同的教会传讲，那已经通知了，那么明天去他们那儿。然后明天下午如果你们想来参加闭幕的聚会，我们肯定会很欢迎你们来，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宗派这是给所有人的，那欢迎大家来，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古训节派、基督会神的会、天主教、犹太正统教、无神论的，无论是什么都欢迎你们来。那你说无神论的，是的先生，如果无神论的来到会堂坐下举止端正，那他跟任何人一样受欢迎，没错，这正是我们想让他来这儿的目的。那这样的话一些事情就能帮助他看到自己的错误并归向神，因为我们肯定多少人读过基督徒商人会出版的杂志上刊登的那个越过时间帷幕所看到的小的意象，那我相信呢刊登在了很多的杂志上，那朋友们那是真的，错过他你可担当不起。从那以后我就变了一个人，我知道那是真的。 所以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不会错过神的信徒所预备的伟大的天堂。如果你错过了，那你在地上所成就的又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世界，但你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必定要离开世界。那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岂不是最愚蠢的人们？那想的任何冒险都是我们担当不起的。只要记住，相信神的道和其中的每一个应许，想想是什么导致了每个疾病、每个心脏病、每个死亡、每个麻烦、每个痛苦。痉挛的孩子，所有这些事儿，瘸腿、瞎眼的、建造医院，只是因为一个人有一丁点的不相信这神的道，那就是夏娃。撒旦把道包装起来给他，不是引用，是包装起来给了他。那他说主肯定是良善的，你今天听过很多人说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他确实是一位良善的神，但记住他也是一位圣洁的神，一位不可能忽略罪的神。惩罚的代价已经付过了，你必须要在他的根基上接受他。记住他是一位发怒的神，一位愤怒的神。你不单是站在一位良善和怜悯的神面前，你还要站在一位发怒的神面前。今晚他是你的救主，到那日他就是你的审判官。只要确定没有漏掉一件事没做的朋友，那你担当不起，那不要随便的来对待他，要确定，双倍的确定，因为你不会再有另外的一个机会了。这是你在地上的唯一的机会。你记得那个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那里有一个深渊横在你和他之间，没有人曾越过去，也永远越不过去。瞧你死的时候一切就都定格了。那我知道人们宣称他们可以为你祈祷，把你从那地方叫回来，但你们永远不要相信那个，那是违背神的道的。看到吗？树歪向哪边就倒在哪边。耶稣亲自说，那里有一道深渊，人死后去了地狱，他就永远也到不了天堂了，没有人曾越过的，也永远不会。在我看来那就完了，耶稣说是那样，就完全是那样的。所以要记住，现在就是你的机会，今晚可能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能明白正在发生的事吗？巴不得你能够明白。我希望你不会这样想或这样讲，以为我是要影响你们，是你们去仰望某个人或相信某个人。我不是要这么做，朋友，我是要使你们相信他是谁，以及我们现在是在谁的面前。耶稣基督，这位在那日要审判你的神，现在就在你眼前来证实他自己，证实他所应许要在末后的日子里行的事。那我想起 Price 弟兄今早在早餐会上说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说到那到了拐角，然后要在拐角处拐弯。那你喜欢那位？肯定的，那说得非常非常恰当。但你记住，我们必须在这些拐角处转弯。有一次我传讲了这点，题目叫做转折点。我们经常会遇到转折点，我们必须绕过不同的路而走这一条的路。那在今晚下面的几分钟里，我想讲讲迹象的声音这个主题。那今晚我们的场景是从出埃及记开始的。那出埃及记的意思是出来，被带出来。那你们尽量注意听，我想什么时候再来给你们讲到。那你们是如此好的一群的听众，但我现在嗓子不行了，那要是再用点力的话，那我知道会导致什么。我现在的休息8到10天，然后再开始下一次的聚会。那不单是这里的一次聚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连续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聚会，行，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想到每一次年复一年，那我在全世界环绕了7回，用各种的语言，主所说的事从来没有一样是不完美准确和真实的。像没有人在什么地方能说他不是完美准确的成就的，每次都成就了。当主说什么事要发生时，就完全照着那样发生了。在事情发生前的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就说了那事，也总是完美的应验，没有一次落空过。 也永远不会，因为那是神。那作为人我会落空，永远不要把我当作榜样看，因为我跟你一样只是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但那是神，是超自然的。行，证实了他自己，他无需那样做，但他应许他必那么做。耶稣行了医治，因为他要应验神的话，他行那些事，因为神的话必须要应验，那也是主今天行这事的目的，为的是神的话应验。那我已经一晚接一晚的给你们引用了这些的经文，要注意。那么当主的同在下来时，肯定会带来情感的。那正如今早我所说过的，任何没有情感的东西都是死的，任何不会带来情感的宗教，你最好把它埋葬，它是死的。这会激发起情感，主使我们活过来，但我们活过来后要记住是什么使我们活过来，是什么成就这事的，是圣灵的同在，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显明的自己是活着的，不是那个身体。当那身体从天上返回来的时候，就不再有时间了，一切就结束了。那我们知道我们正生活在最后的日子里，这些事儿就要成就的时候。那神以前有过出埃及，凡属神的事儿都在三里运行，神在三里完全。那基督第一次来是救赎他的心腹，基督第二次来是接走他的心腹，基督第三次来是要带着心腹在千禧年里作王，每件事都在三里运行。那曾经有或将会有三次的出埃及，其中一次神把他们带进方舟，有了一次出埃及，升离了地面。第二次神把他们带出来一起，第三次神把他们提上去了，进去出来上去。下一次出埃及是上去，现在我们要面临的这一次是上去的时候了。那如同生命也是这样运行的，我们进入生命，我们离开生命，复活得到生命，完全是同样的方式。所以那我们今晚的场景是从出埃及记开始的，神决定要带出他的国民来，以色列是一个国家，神对以色列人不是一对一的，神总是把以色列当成一个国家同他们打交道。在最后的日子，当教会离去后，神要把以色列当成一个国家来拯救，他已经归回了家园，为此而准备好了，他们必定要得救。圣经说一国必在一日而生，神同犹太人打交道不是一对一的，他总是把以色列当作一个国家来打交道，因为他是神的国民。他在这里要在一次出埃及中把他的国民从一个国中带出来，带他的子民远离审判，正是那淹没世界的洪水救了挪亚。瞧，今天正是被人们所拒绝的圣灵得到了教会，并把它提上去，然后把审判带给了那些不信的人。耶稣说那时他们叫他别西卜，换句话说就是算命的。他说我为此赦免你们，他是人子，祭物还未献上，但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儿。若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圣灵必须先被拒绝，然后审判才会临到。行，问题是我们，那这是我想起我曾读过的一个故事。那说有个老水手，那从海上回来，那一位年轻的英国的诗人正要去到海上，那这位诗人写过很多关于大海的诗，但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海，所以他就要出发，那去到海上。那个老水手嘴里叼着粗短的烟斗对他说这位先生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到海上去。他说我从未见过大海，我写过关于他的诗，那是听别人讲的。他说我知道我就要到大海了，真是太令人激动了。他说我就要闻到海水的咸味，看见浪尖涌出巨大的浪花，那蓝天映射在海面上，听着从头上飞过的海鸥的叫声，哦，一想到要看到海我就心潮澎湃。那个老水手说我60年前就出生在这里，我从没有看到大海有这么美丽。 只要他看的太多了，以致大海对他来说都很平常了。那这也是今天五旬节拜的问题所在，他们看见了太多属神的事儿，以致神对他们来说变得平常了。永远不要让那样的事儿发生。不久前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那我是从印第安纳州的金逊维尔来的，那就在那里的河对岸，有女士正走进一家一毛钱店，那她手里抱着一个小男孩，走到柜台边有点歇斯底里，让他拿起一样东西给他小孩子看一看，那孩子只是坐着呆呆的看着，他又到另一个柜台拿起另一样的东西给他孩子看一看，那孩子只是呆呆的看着，那过一会儿他拿起一个小铃铛开始摇铃铛，那孩子还是呆呆的看着他，开始举起双手尖叫起来，一毛钱店的人都在看他，所以他们都走到他那里想要弄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说，那我的小儿子，说他啊只有三岁大，大概啊一年前他突然开始呆坐在那里望天。他说我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啊给他开了一些治疗的处方等等。他说医生今天告诉我，那他认为他好点了。他说他一点都没好，我在他面前摇晃各种的玩具，这些本该引起他这种年龄的孩子的注意。那所有能引起他这种年龄孩子的注意的玩具我都在他面前摇晃过了，可是他还是呆坐在那里望天，因为他一点都没好。这就好像是五旬节派的教会，神已经在他们面前摇晃圣经里的各种恩赐给他们看，他们还是呆坐在那望天，好像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朋友，该是我们醒来的时候了，否则就太迟了。记住，除非神要吸引你的注意力，否则他是不会摇晃这些恩赐的。神从一个国家带出了一国的民来，就像他现在所行的，要从一个教会带出一个心腹来，留下妇人其余的儿女，选民会从那个教会被带出来，属血气的教会将留在地上经过大灾难。选民有时候那也被称为蒙拣选的，被选的与圣的。让我们来看看主过去是怎么行的，因为他从未改变过他的行事方式。神有他的一种行事方式，那就是他的行事方式，而且他总是正确的方式。看看他过去怎么行的，用什么方法去行，那么我们对此就会有了一个概念了。那啊，我是个爱用预表的人，没错。那我没受过教育，我必须回到过去看主是怎么做事的。我们被教导说旧约是那将来之事的影子。那如果我往这里看，我从未见过自己的手，我若看见我手的影子有五个指头，那么我起码就知道当我的手放在那里时我会有五个指头。所以过去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儿，就是神现在如何行事的样板，就是他现在行事的方式。神永远不会改变他的做事方式，在整本圣经中他一次也没有改变过他的行事方式，一直都是一样，因为他第一次的行事方式就是完美的方式，他不可能有别的方式，因为他是完美的，他所有的行事方式都是完美的。注意他过去是如何做事。摩西被招被预定去担当这项要他担当的工作。那我想请你们原谅我不是在鲁莽地说这事，我只在这台上这么说。那我不知道别的，除了神我也不想知道别的。那我想这就是我们春雨派的弟兄们搞混淆的地方，瞧他们彼此按手祷告，想要使人成为先知什么的，那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你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起初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看看过去的那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因为有律法就得了一点点的亮光，要靠着律法去生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是黑到了极点。那有个小妇人，一个妓女，那他早年的生活黑到了极点，他的名声很坏，但在他内心深处他是被预定要得生命的。当耶稣这道出现时，那些法利赛人说这人是别西卜，那带来了什么结果？使他们仅有了一点光都变黑了。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所做的你们也做。但当这个污秽的妇人过来时，他看见了神的道，他就知道了他没有活出来， 但他知道他，等他到一队，他说出来，他就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将要来做这种的事。”耶稣说：“我就是他。”那带来了什么结果？他洗掉了黑的东西，使得完全变白了。为什么？有一个种子埋在那里，是个预定的种子，创世之前就在神的思想中。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如果你得到了永生，那么你自己在创世之前就在神的思想中了。你是神思想中的一个属性，因为永恒永远没有开始，也永远没有结束，你永远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你只是在反射神。那他成了，那你还有一张要冲洗出来的照片，就是死，然后呢，负片就成了正片，你就在心腹里，在基督里与基督在一起了，受主教导的，就像今天的丈夫和妻子，所以神、基督和教会就成为一了。那被选的、被招的，摩西生来就是一个预定的孩子。圣经说到过一位先知，就是耶利米，神说：“你还未在母腹里成形，我就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是约翰。那他是圣经所证实的，以赛亚在他来到之前的712年就说他就是那旷野的喊声，预备主的道。在他出现之前的400年，我们再次看到马拉基说，看了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主的面前预备道路。瞧，他是被预定的，神所有的职分也是这样的。如果他们是蒙神呼召的话，但如果只是受教育得到的，那就都是灰烬。瞧，不会是别的。如果是一张饭票，那么你就会把长子名分卖给了一张饭票，你会妥协，会跟着组织或团体走。但如果是属神的，不管怎么样，你都会靠着道而站稳，因为你生来就会靠着他站稳。摩西没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没有人能承担他的工作，他被预定要做那事。弟兄姐妹，如果你得到了永生，你就被预定做某件事，可能是当个好的家庭主妇，可能是别的什么，没有人能取代你的位置。神已经给你安排了一个位置，不要想去取代别人的位置，那是属血肉的模仿。行，那显明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只要成为你该成为的样子，不要成为别的。那我们发现神赐给摩西一些迹象，以证明神的任领和选召。每个真实的迹象，每个从神那里拆来的真实迹象的背后，都有一个声音。那不要忽略了，这是我教导这一点的最后一课了。瞧，每一个真实的迹象，那我们有一些的迹象并不是从神来，撒旦几乎可以模仿已经存在的任何的东西，但是一个从神来的真实迹象的背后一定有神的声音。神对摩西说，如果他们不信头一个迹象的声音，那么就在他们面前行另一个迹象，如果他们不愿听，就取些水来倒在干地上，那是个迹象，说明他们要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注意，他同样也说，把你们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到那日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座拒绝你们的城所受的还容易的。我们不能把教会当儿戏，这是教会，基督就是教会，我们都在基督里，是基督奥秘的身体，我们都是生在里面的，你无法加入它。我生在伯拉罕家已经快55年了，他们从未要我加入到那家庭里。我生为一个伯拉罕，你成为基督徒也是那样，你是生为基督徒，不是加入进去，而是生在里面。每个人都害怕出生，人们搞出了一些干净体面的做法，像握一握手、签张卡片或给你撒点盐水，那不是出生。出生是一件痛苦的事，出生是一件可怕的事。不管是生在猪圈里或是牛棚里或是在粉红色装饰的医院病房里，出生都是一团糟的。 出生给你带来一团糟，你不想放弃，你不要这个那个别的，但眼泪会把你脸上的化妆都给洗掉，使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如果你重生了，那会使你成为一团糟的，但你出来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他不想要这个，他们想要一些容易的方法，你知道没有容易的方法。就像那首歌他说，与主同行，甘做被藐视的少数人，你不要成为一株温室的植物。每个从神来的真实的迹象都有神的声音随着。那如果有人什么时候在这个国家搞出一个迹象，那那背后所讲的声音却不是神的道，那么就小心了，不要信的。如果是老一套的东西，如果有人起来说显出一个从神来的迹象，可是那人所教导的与你这些年来所听到的是同一个老掉牙的神学，那就说明那个迹象绝不是神所差的。回头看看经文，看它是不是符合圣经，要查考圣经。如果有人回来说，那我们就让你加入这个，这是一件早就设立好的事了，你绝不要信那个。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这一点。不，你绝不要信那个。神总是印证他的迹象，从神来的迹象总是会发出神的声音。如果给你的是你已经拥有的老一套的东西，那神还赐下迹象干嘛呢？你已经在里面了，他尽力要你走到那拐角，有停止的标志要慢下来，看看你正往哪里去。如果你不留意，你会在拐角处把自己给甩出去的，那是一个急转弯。在转弯之前通常有一个标志在那里，让你避免翻车。一个好的道路建设者会设立标志，我们这行在通往荣耀的路上。如果迹象所说的都是老一套的东西，那就不是从神而来的。神赐下迹象是为了吸引他子民的注意，这些的迹象是为了吸引神子民的注意，那就是神的迹象。神给出迹象是为了吸引神的子民的注意。那这里燃烧的荆棘是一个要引起先知注意的迹象，因为先知从神的面前逃跑了，神就赐下燃烧的荆棘作为一个迹象。摩西看到了这个奇怪的迹象，那他说我要转过去来看看这个奇怪的迹象是什么。那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现在神在吸引他逃跑的先知的注意力，他本可以找另一个，但神预定了摩西做那件事，没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在旅途中你知道要有人想要那么做，大贪兴起来想要从中搞出个组织来。神对摩西说与他们分开，我要把他们都吞下去。瞧，神是与单个的人打交道的，好了吗？那注意这点，神想要引起先知的注意，为了使先知去到正确的位置上。瞧，他赐下了燃烧荆棘的迹象。注意，随着那迹象而来的声音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声音。我听见我百姓哀哭，他们因为那些公头而呻吟，我记得我的应许。阿们，这就够了。我记得我的应许，那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声音。我要差遣你下去，我要下来拯救他们，我已经差遣了你。记住，神若不使用人就什么也不做。那你知道这点吗？正是这一点使一些人跌倒的。瞧，耶稣也是因着这点使他们跌倒的。他们说你是一个人却把自己当作神，他是神，但他们就是不能明白。哦，你不过是个人。那么你们称那些的先知是神，你们的律法也承认这点。如果你们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是神，那么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时，你们还怎么能定我的罪呢？瞧，那些的迹象是要引起注意。记住，如果吸引注意力的仍旧是那些的老套套，那就不是属神的。但神想要吸引先知，就赐给他一个迹象，而且随着那迹象而来的是合乎圣经的声音。我已经看见了这百姓，我听见了他们的哀哭，我记得我的应许。那神要借着所应许的道来说话， 他必须差来他的先知，因为道临到先知。圣经说，神自己说，他若不先把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行，然后赐下迹象，经文被证实了，这就是迹象的声音。看到摩西迹象的声音了吗？首先是燃烧荆棘的迹象，那声音就是圣经。摩西把它当作给他的迹象，就下到埃及行神吩咐的去行的迹象。那迹象有一个声音随着，百姓就都相信了，他们都出来了。只要他们一直前进就很好，但当他们开始对那声音发怨言时，他们就停住了。记住，以色列人启程了，你知道他们全程要走多远吗？但本来他们只有40英里的路，却走了将近40年。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对带来迹象的那个声音发怨言。当他们在岸边喊叫，在林里跳舞，摩西在林里歌唱时，他们不知道其实只要几天他们就能够走到了，但他们开始发怨言，想要做些不同的事，他们就在旷野逗留了40年，在那里灭亡了。是的，因为他们不信。神说，摩西，他们说话不是反对你，而是反对我。那是神的声音，不是摩西的声音。那注意，耶和华要借着他所应许的道说话，所以他必定差遣他的先知了。那如果你们要看这个，是在创世纪那15章16节，那我们知道神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寄居外邦，我要用大能的手带他们出来。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所赐的所有的应许，神在这里受燃烧的荆棘引起了先知的注意。那如果燃烧的荆棘会说话，他说，摩西，神就是神。哦，是的，我相信。哦，你做得很好，摩西，继续做下去。你娶了一个好女人，她是个漂亮的孩子，那肯定会生出一个好儿子，荣耀归给神。那还是那老套套，行。但当神准备要做某件事时，他就得吸引人。他赐给这人行两件的迹象，并说每件的迹象都有一个声音，这就证明了那是对的。注意那些声音说了什么，甚至创造耶和华现在准备要说话了。还有先知的到来也是一个迹象，你知道这一点吗？先知的到来对那个时代来说就是一个迹象。那我不是指神学博士，不是指某个真诚的牧师或某个好人，他们很好，他们是神的仆人。但是先知是一个迹象，圣经是这么说的。那是什么样的迹象呢？这预示着神的道要借着这位先知迹象的声音应验。注意，先知的到来是警告审判临近的一个迹象，你知道这一点吗？审判就要到了。如果地上有一位先知的话，记住，他肯定首先要被神和那个时代的道所印证，然后他行一件迹象，然后注意那迹象。罪的所预言的主说，若是成就了就要听他，民数记12章6节。如果没有成就，那就忘了他。他所赐的一定是合乎圣经的迹象。神曾经赐下的迹象是什么？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继续赐下同样的迹象。主的道临到众先知，他们圣的道，当耶稣来时他就圣的道，这道能辨明心里的思念和主意，会一直的继续下去。那注意，那位先知的到来总是给出审判即将临近的迹象。那让我们在这里停一停，不会讲太长，让我们花十来分钟来看看几个人，那有剩下的信息，用剩下的十分钟。挪亚是地上的一位先知，是审判即将到来的迹象。摩西，地上的一位先知，是审判即将到来的迹象。以利亚，地上的先知，是审判即将到来的迹象。约翰，地上的一位先知，是审判即将临到以色列的迹象，即他们都要彻底被剪除。注意，迹象，一个迹象要做什么用呢？迹象是为了吸引注意力，预备好选民， 在审判临到之前逃离，那是挪亚所做的，预备好选民，其余的结果是什么呢？那迹象和迹象的声音定了不信者的罪，叫他们预备受审判，再让选民准备逃脱。这就是迹象的意义，这就是赐下迹象的目的，要为即将到来的审判做准备。对选民来说，他们看见了迹象，就像那个内心纯洁外体污秽的妇人，和那些外体纯洁内心污秽的法利赛人，他定了一方的罪，却救了另一方。摩西所传讲的正是这审判救了他，却定了世人的罪。他要让选民做好准备，选民要准备什么？他们看见神差来的迹象，就会查考圣经，看是不是应该这样，确实就是这样。这是什么？即将临到的审判。然后选民就听从了那声音，但那些非选民不予理睬，说胡说八道，继续做我们还是走老套路吧。在路德的时代他们是这么做的，在贝瑟利的时代他们是这么做的，现在他们还是这么做的，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这是一个迹象，也有一个声音随着这迹象，这声音被证实是合乎圣经的声音。那不要忘了这点，我不断的讲这点，因为我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希望有一个办法，那能让我来这里的什么地方，当弟兄们没有举办复兴会时，那把他们都召集在一起，搭一个帐篷，那坐下来一天天的教导，直到都真正的领会了。但主可能不允许那么做，那我想不会的。瞧，我们离末期太近了，我相信现在我们就在路的尽头了。那在我所保存的那本册子上写着，1933年的一个早上，我正要去参加主日学，我当牧师的那个浸信会的主日学，圣灵来指给我看，一直到末世给我看七件将要发生的事，我把他们都记起来了，写在一张旧的黄纸上。那准确地告诉我，德国将建造齐格飞防线，美军在那里损失惨重。那是在防线建造前的11年就说了出来，说到摩索里尼会怎样的兴起，他会怎样入侵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又会怎样败在他的铁蹄下，他会死在羞辱中，被倒挂起来，他自己的人们向他吐口水。我说了三族的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他们要被俄国的共产主义所吞没，他也会毁掉天主教。你看看他会不会？我说事情会这样发展。我就说，看到像鸡蛋形的汽车行驶在街上，这些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有某种的东西在控制，那不用人去控制的。我看到一家美国人在车后面玩西洋跳棋，他们现在已经有这种车了，就等那些高速公路让他们跑了。小型的大众车完全的像蛋形一模一样，那还有所有别的车。那1933你能想象出现在的汽车会什么样子吗？然后他又预言说会允许妇女投票，他们会做什么事？这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是个预表，他们进入一片的土地，赶出原住民，承受那地为业。他们早期有几位王，像大卫、所罗门等等，是敬畏神的王。后来他们有像亚哈这样的王出现，他们选他当了王，教会就变得世俗化了。我们也有过一个林肯和华盛顿，那看看今天是什么，看看我们现在走到哪里去了，接下去的是什么？我们已经在末了了，这是一个自然的迹象，的确是的。这迹象让选民预备好，却定了不信者的罪，受到审判。这先知若是真先知，他所说的就不应验。圣经在民数记12:6说的，要听这警告，因为已经印证了，这不是人，先知是一个人。但从超自然迹象而来的声音是圣经的声音，它被印证过了，所以它是一个警告。圣经是由众先知写的，那记住在彼得后书1:21，那还有希伯来书1:1，火柱对摩西来说就是那迹象，那声音要发出来，火柱显明的声音要发出来，那是一个迹象。火柱， 那你们会中应该还记得不久前在休斯敦被拍下的照片，摩西一个先知给以色列的迹象显明那应许就要应验了。摩西下去行了先知的迹象后，他们就知道是他要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神道的秩序何等的完美，每次都是一样的，正如昨晚所说的，乌灵和土民等等总是会回应神，总是会回应神。那让我们再举一个先知约拿的例子，那就一会儿，那我把约拿书第一章记在这里，那就是第一章他说的预言。约拿从鲸鱼的肚子里出来就是一个迹象。瞧，那些人是异教徒，他们拜海神，他们的海神就是鲸鱼。那许多人想要谴责约拿，但我一直都支持的。约拿并没有偏离神的旨意，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立定。我们想说他是个约拿，那我们必须得实事求是。那我知道他本来是要去尼尼微，但神让他坐上了去踏实的船，他引来了海上的麻烦。约拿说抱着手脚捆起来，我是那个引起麻烦的人，你们就把他扔到了海里。一条鱼从水里游过来，那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下去。那我知道科学很难相信这一点。不久前，大约10年前，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人们抓到一条鲸鱼，那放在平板车上，那里有个小里鸡，那聪明过头，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控制自己了。他试图要推断出圣经所说的是一个谎言。他说：“你知道，那你们听过圣经的那个古老传说，说鲸鱼把约拿吞了下去。”他说：“瞧，你甚至连个球都无法塞进他的喉咙，他太小了，一个成人怎么能够进入他的肚子里边呢？”他说：“瞧，这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那圣经里面都是这样的传说。”那我想，那这个，那对我的思想来说是太过分了。我说：“先生，我想说几句话。”他说：“那你有什么要说的？”我说：“你瞧，你没有读对圣经。”我说：“圣经说那是一条特别的鱼，神预备了一条的大鱼，那是一条特别被造的要吞下约拿的鱼，那是神做的，那不是一条普通的鱼。神要做一件不寻常的工作，所以就造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鱼，看到吗？”那后来他就再也不说什么了。神有一件特别的事，就像那个小女孩有一次从我们教会出来，她的头发往后梳很光滑，小脸蛋看上去就像去了皮的洋葱一样。那她手里拿着圣经一路走来，那有个老人名叫Jim Dorsey， 住在尤里卡，他是个不信的。那一个老兵，他不信神。他说：“你要去哪儿呢，小姑娘？”他说：“我要回家，先生。”那你手上捧的是什么？说：“是圣经。”说：“你不相信那个对吧？”他说：“我信，先生。”他说：“你相信那个鲸鱼吞下约拿的故事吗？”他说：“哦，当然了，我相信是圣经的每个字儿。”他说：“除了用信心，就是你所说的信心，你还能用什么来证明它呢？”哇，他说：“那我去了天堂，我可以问问约拿。”然后他说：“要是他不在那怎么办？”那么呢，就得你去问他了。所以我想，这真是个很好的纠正。所以，我想的大概是对的。如果圣经说约拿被鲸鱼吞了下去，我就相信神能预备他。神说什么，他就能够成就。神永远持守他的道。所以，那我们取笑约拿，但你曾注意过吗？鱼在游的时候，它就是在捕捉猎物，让它吃到食物后，它就游到海底，在海底休息，不游了，喂喂你的鲸鱼，看会发生什么。他们的小肚子一饱就游到底部，那身子靠在底部不游了，悠然自得的躺在那里。行，那这条预备好的大鱼游了过来，就把这位先知吞了下去。他游到了海底，那里也许有70多米深。他游到了海底下去休息了。那我们常常思想约拿的事儿。那每个人说：“那我接受了祷告了，但我的手没有改善。那我接受了祷告，但我觉得没有改善。”那你绝不要对约拿嚷嚷了。那看看他的症状。首先，他是在风暴的海中，他偏离了神所差遣的去的那条路线，他的手和脚都绑住了，被扔进了风暴怒吼的海里。 那鲸鱼吞下了它，就径直下到了海底。那躺在鲸鱼肚子里的那些的稀泥中，海草环绕在它的脖子上。那朝这边看是鲸鱼的肚子，它那边看也是鲸鱼的肚子，朝哪里看都是鲸鱼的肚子。说到症状，约拿算是得到了。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他们都是骗人的虚空，我不再去看他们，我要再一次仰望你的圣殿。因为所罗门一个地上肉身的人，他献殿时祷告说，主啊，你的百姓在何处，若遇到灾难仰望着圣所，求你从天上垂听。约拿对所罗门的祷告有信心，三日三夜后神就从鲸鱼中把约拿救了出来。神可能在底下放了一个氧气瓶，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他照着道士三日三夜仍使他活着，这道是正确的。行，如果约拿处在那种的困境中还能仰望那座人手所造的帐幕，你和我今晚岂不更要仰望有耶稣站在至高者右边的那殿吗？他用自己的血被我们所承认的和我们的小小的症状来代求。要是看自己的症状，就不要去谴责约拿了，仰望神的应许。神这么说了，你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吗？神这么说了，他做了应许，这就解决了。注意，所有人都出来钓鱼拉网等等，那不一会儿那海神鲸鱼上来了，冲到了岸边，每个人都跪了下去。神知道怎么做事儿，鲸鱼一到岸边就伸出了舌头，可以伸出舌头，行，先知就从鲸鱼的肚子里走了出来。先知，神把先知吐到了岸边来，难怪他们都悔改了。那是一个迹象，约拿从鲸鱼里被救出来是一个迹象。他做了什么呢？那是一个从神而来的迹象。那声音说了什么话？悔改，不然40天内就要灭亡。这神的迹象，神的声音总是这样，神赐下一个迹象，神也在迹象的后面赐下他的声音。注意，悔改，不然40天内全城都要灭亡。先知约翰在没有先知的400年以后，他出现在地上。那400年后他出现的迹象，那在那段松散的时间里，那如果你是属灵的，就会明白我正在说的。愿神开你的心窍。已经有多久了？以色列没有先知已经有400年了，教会已经乱成了一团。然后约翰就登场了。约翰是个先知，是一个迹象，弥赛亚要借着他发生。注意，因为马拉基书三章里边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预备子民。你看约翰，他里面没有丝毫的自私，他从来没有自取荣耀。人们小称他们弥赛亚，但他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但当耶稣一出现，他也有了一个迹象，火柱在他头上的光仿佛鸽子降下来，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注意，约翰立刻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就把教会呈现给了基督。阿们。圣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这个要再次出现，必有一个信息出来，把弥赛亚介绍给百姓。人们会到一个地步，他们会像过去那样全都愣住了。神应许过了，马拉基书的后一章告诉了我们这事儿。注意，他们询问过这事儿，约翰的性情证实了他拥有以利亚的灵。那注意这两个先知，那以利亚是在以色列国处于混乱时期兴起的一个人，亚哈兰王所有的女人都仿效耶洗别，可能都留着脑积水似的发型等等，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的那样。所有人都追随耶洗别，牧师也这么想，那不要紧的，不要去管他们，随他们去吧。那 就在那个时候，神从旷野兴起了一个名叫以利亚的人，甚至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没有所学校可以确认他，但他兴了起来，他谴责了所有的东西，他谴责整个体系。如果他今天出现，也会照样谴责我们的体系，他谴责每个耶洗别。那最后也是耶洗别压倒了先知，结果他就逃跑，像约翰那样，也是耶洗别要追杀的，他就躺在罗藤树下，耶洗别恨他。后来我们发现约翰也是从旷野里出来的，一个热爱旷野的人，带来一个信息，针对那些现代的女人和离婚结婚又再婚的女人，他把这一切都撕得粉碎。他从未来自任何的学校，他来自神，一个从神差来的人。他谴责那些现代的女人，极力反对他们，他总是毫不留情。他明明地说，时候到了，弥赛亚就要发生了。看看那个，那把以利亚第一次来的时候和今天这些摩登的先知们比较一下，他们让他们的耶洗别剪头发、穿短裤、抽烟的随心所欲，引他们走岔路，他们什么也不敢说，否则这个女的就会离开他再去找别人，用人为的信条，那是耻辱。人的教义引他们走岔路，他们这样做就废了神的诫命，因为他们可以加入教会，称自己是基督徒，抓住自己的权利，说自己基督徒，却继续的生活，这是他们所要的，这是过去那些人所要的。但记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就神在马拉基书四章所应许的，他要再次应验之道。没错，看看今天我们在哪儿了，就像约翰的日子一样，就像在别的日子里一样。看看这个老阿摩斯，他兴起了一个老头，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他是个牧养牲畜的，就把他带到外面的放牧牛羊的草场上训练他。他去到了撒玛利亚，那天他起床后就起身上了那座山，从那里往下看，太阳照在了光秃的头上，灰白的胡子，眼睛眯了起来，他的镜前的眼睛一眨一眨的闪着光芒，不是因为游客进城所看到的景色，而是因为整座的城市陷入了最终。谁是这个不被认可的人呢？是的，是先知阿摩斯，他在耶罗波安二世这个叛变的王的日子里发预言，这王随百姓任意而行，所有的祭司也参与了进去，他们建了最华美的教堂，他们穿最华美的衣服，女人道德败坏，爱怎么穿就怎么穿，游客从各处云集而来，要看这些的漂亮女孩和他们的举止不端。这些自称是神子民的人绝对是现代美国的翻版，没有人反对这种东西。看来这百姓已经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今天是18年了，我的李百家今天是18岁了。这18年来，我在全国各地谴责这些事儿。一年一年的过去，我回到这里看到剪头发的女人比起初的更多。一年前有个了不起的五旬节派的著名传道人把我叫到房间里，那是个很好的一个世界知名的人，他说，伯兰弟兄，让我按手在你身上为你祷告。我说我没有病。他说但有些事不对劲儿。他说，伯兰弟兄，你会毁掉你的施工的，没有人愿意跟你合作，难怪传道人都不跟你合作，就因为你老是那样的谴责女人。他说那些人都以你是先知。我说我从未说我是。他说但他们认为你是。他说我相信你也是。他说你被呼召是为别人祷告，他说去为别人祷告吧，不要管那些的女人，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我说怎么伤害的？他说你讨论他们什么剪头发等等。我说那剪头发是不对的，圣经说女人若剪头发，她丈夫有权利写休书把她给休掉了，绝对没错，羞辱了她的头，这圣经说的。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但这是圣经说的，哥林多前书。他们穿着紧身的衣服，几乎把肉都洗到外边去了，然后他们跑过来说，伯兰弟兄，人们只卖这种的衣服，但他们还卖布和缝纫机，根本没有借口。亚门派的和德美浸礼会的人让穿裙子， 发生了什么？他们到外面去，举止不端。一个女的说：“小布兰，你说我不穿短裙，我穿那叫什么？七分裤。”是，他说我穿啊那种的裤子。我说那更糟。我说圣经说妇女穿男子所穿的衣服是一件可憎的事，如今在美国呢，是一种看下去多么污秽的景象。是的，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儿。你对你丈夫或男朋友来说可能纯洁的像百合花，但审判的日子你要为所犯的奸淫罪而做出交代。耶稣说，人若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已经与他犯了奸淫。如果那罪人对你动淫念，你就得在审判之日做出交代，是你把自己暴露给他的，你自己定吧。一个敬虔的妇人那么穿是为了什么呢？你声称拥有圣灵，只是因为你说了方言在地板上跑上跑下吗？我见过异教徒霍洛顿人，他们也那么做。圣灵是纯洁圣洁无玷污的。阿们。这人说，如果你他们相信你是先知，为什么你不教导那么领受属灵的大恩赐，那教导如何为神做工呢？你既然是先知，为什么不教导他们这些事呢？我说怎么连 ABC 都不愿学，我怎么能教导他们代数呢？你知道 ABC 是什么吗？永远相信基督。你怎么能那么做呢？想你想要去那上面，却不想从这底下开始。神只把他的教会建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那就是圣经。除此之外，所有的根基都是流沙。神不改变，他的性情也不改变。他造女人与男人不同，造男人与女人不同，他使他们穿着不同，要他们一直都那样。女人想要像男人，男人想要像女人。吼吼，天哪，这是何等的歪曲！整件事就好像把人都给揪住了，你也改变不了的，看上去就像个大怪物，大的黑暗。如果你能明白我在讲什么，那指灵里的。一个怪物抓住了他们，他们无法逃脱。太多的好莱坞，太多的电视，太多其他荒唐的东西了，我们所得到的东西都被污染了。难怪说为选民的缘故，若不缩短这工作，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你说我以前从未知道这事儿，那么从现在起你知道了。我最好停在这里，让我们回头讲。注意，约翰是一个迹象。那记住，神起初怎么做，他还会再怎么做，他应许过了。那任何时候神都从未使用过一群人来做这事儿。记住，曾经有一群人，那有个了不起的人名叫亚哈，他为自己招了400名以色列的先知来。那那400名以色列的先知不是异教的先知，他们都有学位等等，有一个大的学校。那有个敬虔的人名叫约沙法，他是犹大国的王。他下来那里，一个信徒跟一个不信者搅在一起，事情就不对劲了。他说拉莫的基列，那注意这点，这有多真实。他说那边拉莫的基列是属于我们的，那部分地区是属于我们的。约书亚在分地的时候把它分给了以色列人，但那些的异教徒非利士人过来把那地夺走了。他说那地是属于我们的。那注意，从基要上说人们可以非常的正确，但却是错的。那地真的是属于以色列人，但是弟兄，神所有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行，就是他们要如果行在主的面前的话。那看这里，他说你愿意同我上去，那帮我把那地夺回来吗？假如那些的非利士的孩子们正在那里用本属以色列人的麦子填饱他们的肚子，那是符合圣经的。他说跟我上去，帮我夺回那地吧。他说那我那在那里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说我的战车也是你的，我的人也同你的人一样，我必跟你去。然后约瑟法就想，那你知道那我们上去之前不能求问一下耶和华吗？哦，当然，亚哈说肯定的啊。哦，对不起，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那某处我先知吗？哦，肯定的，我这里有一所先知学校，是你所见过的最优秀的。他们都穿最好的衣服，他们都是最高雅的学者，我让他们受到最到位的教育。那我们去叫他们来。他们就下去那里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他们不是假冒伪善的，让他们祷告祷告，他一直的祷告，直到看见了异象。那然后他们就上来，其中一位给他自己做了两个大铁脚，他说用这个铁脚你要把非利士人或亚兰人 彻底的赶出这个国家。他说主如此说，上去吧，耶和华与你同在。每个人，以色列的先知都在那个灵里边，异口同声地说，上去吧，耶和华与你同在。你说这符合圣经吗？神赐这产业给以色列人，而敌人占领了它，你有权利去把它夺回来。那五旬节派的信徒，我要你们在这里学一个功课。但约沙法是个敬虔的人，他说还是有点不对劲儿。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先知吗？还要一个？400名训练有素的先知都站在这儿了，跟着底下的人人数差不多一样的多，都站着异口同声地说，主如此说，把铁脚转过来说，约书亚曾赐给我们这地，它是我们的，去夺回它吧。那约沙法还是要叫另一个，他说还有别的先知我们可以借着求问耶和华吗？他说还有一个，但我恨他。他说这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我恨他，他总是对我说凶言。那他说王不必这样说，去叫他来吧。他们就拆了几个跑腿的下去，那有人说，米盖亚，我告诉你一件事，那你知道不，有钱他们才把你开除了，不让你团契，因为你对着百姓总是说不吉利的话。现在如果你想拿回你的团契卡，最好你跟他们要说一样的话，他们就会让你回来受他们的保护。但刚好他是个真正的先知，他说我指着主耶和华起誓，神放在我口里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愿神祝福这人。而等晚上再说，我要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第二天早上他说，上去吧，我看见以色列众民都散了，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然后他把他的意象同以利亚预言要发生在亚哈身上的话做比较，他怎能给受咒诅的事祝福呢？不管多，我们是个属神的国家，五旬节派教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等等都是基督教的教会，但你怎么能给神所咒诅的事祝福呢？我才不管，你说我加入这个，我做了这个，那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看看你所做过的事，看看五旬节派他们已经把围栏放低了，看过去的你是什么，再看看现在的你是什么，难怪他们的眼睛瞎了。然后那个祭司打他的耳光，亚说把他投入监牢的密室中，等我平平安安回来，我再来收拾这家伙。他说你若能回来，就是神没有对我说话。行，有一位先知，有一个迹象，有先知的声音，没有听从的声音就会招来审判。圣灵就是我们今天的先知，没有听从他的声音，圣经证实的必要说这些的事。他是耶稣基督以圣灵的样式出现，神同这一个人打交道，神从来没有跟一群的人打交道，而是跟一个人打交道。以利亚不是一群人，约翰不是一群人，他们不是一群人或一个宗派，没有一个事，他们两个人都谴责那种东西。没错，约翰说，你们不要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神从这些的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末时的迹象必有一个末时的声音，末时的迹象必然符合圣经所预言的话，随着末后时候的迹象而来的末后时候的声音必然完全要在圣经中得到证实，必定是所应许的经文。那我们读过了路加福音17章，说到末了的迹象是什么，它好像索罗马的日子是一个应许，我们有一个属地的索罗马。如果你能明白的经文，为何我们不信这里的属灵迹象？路加福音十七章是个迹象，马来基书四章是个声音。这迹象就像神在肉身中显现晓得人心的秘密，马来基书四章的声音要使人们从他们的信条转向父亲们的信心，这就是那迹象。那你知道吗？那我要结束了。迹象通常会被接受，没错，但声音不会被接受的。虽然那迹象而来的声音人们不想要与它有任何的关系，是的，耶稣医治病人的弥赛亚迹象他们接受，但有一天他说我与父原为一，那个声音他们可就不能接受了。他们说你使自己成为神了，要跟神同等，他说神的儿子，神怎么能有儿子呢？ 哦，神有儿子太离谱了。再来看，他们相信这迹象，病人得医治。哦，那真是太美妙，真是太棒了。那说到声音，他们不要相信的声音了。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把他赶出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圣经在启示录三章告诉我们，在老底嘉教会时代，主也同样被赶了出去。他在教会的门外，那是道的彰显。耶稣过去是道的彰显，现在还是道的彰显。如果你能相信路加福音，那索多玛的迹象，如果你能相信这个，为何不接受马拉基书四章的声音呢？为何不接受呢？它可以被印证，唯一被验证的方法就是那迹象被证明出来，但你要接受那声音。摩西的肉身上得到使命下去，也得到一个属灵的迹象，呼召百姓回到给先祖的应许上。马拉基书四章要使人们转向父亲们的信心。哦，回来吧，瞎眼的人，失散的人，回到自己的家园。结束时我要说说这点，作为最后的评述。先知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瞧，他说必有一日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现在听着，我要结束了。必有一日，那让这一点深深的落入你心里。愿神今晚把这点放入这个会堂里的每个人的心里边。先知说必有一日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有点像阴沉下雨有雾的天。但他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记住，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文明也随着太阳。那你知道这点？注意，在东方升起的太阳与在西方落下的是同一个太阳。那文明也完全随着太阳走，直到现在东与西相遇了。我们到了西海岸，东与西，那记住，福音也以同样的方式运行。他在东方兴起，耶稣基督的到来是儿子 S-O-N， 不是太阳 S-U-N， 是儿子，神的儿子在东方对着东方人升起来。现在已经有了那么一日，人们加入教会搞宗派，那光只够看见这个。你说只要我们有一个教会，我们建了这个，我们办了学校，我们建了医院，我们搞教育，我们有个神学院，他们拥有的光只够这么做的。但记住，圣经说，圣经中主的先知，那是主如此说，在东方照耀的太阳要再次到晚上照耀在西方。到了晚上必有光明。主会怎么做呢？正如他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所说的那样，末时人子要显现，同他过去在东方显现是一样，是同一位子的荣耀，同样的大能，同样的圣灵，同样的东西，行同样的事。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同一位子 S-O-N 的运行，同一位子的运行，借着东方的保罗下来，到了德国的马丁路德，再跳到另一次拉动，从德国到了英国的约翰卫斯理，再跨越大西洋到了美国的五旬节运动。现在五旬节运动已经萎缩了，我们到了西海岸，他们每一个都成了宗派，如同起初所做的一样，建立了组织。然而这正是神所咒诅的，五旬节派等等的宗派都那么做。那主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到了晚上要有一个迹象显出来。不要错过的朋友，不要错过的。那这同样的太阳提供同样的光，同样的太阳提供同样的阳光，同样的子提供同样的子的光。那这不是我说的，这里每一个知道这是圣经所说的人请举手，绝对没错。那你可以，就取决于你。你要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着的，他是谦卑的，他总是那样的，他上去就是下来，谦卑你自己，远离你那种固执的想法，相信主耶稣，去看到这迹象，就要相信的声音。哦，失散的人，回到你的家园。让我们低下头。 那正如摩西的例子，倘若他们不信头一个迹象的声音，他们必信这第二个迹象的声音。倘若他们也不信这个迹象，你就从海中取些水来，水代表生命，倒在干地上，水必变成血。天父，现在已经很迟了，但你应许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愿我们的福音的声音在人们默想这事儿，用到了查口的事深深地落入他们的心里。请祝福这群人，主要祝福这群的会众，看到他们饿着肚子坐在这里，可怜的孩子到处受排挤受逼迫等等，知道撒旦这样做是要弄瞎他们，使他们看不见那里所发生的事。愿他们今晚同心合意地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的应许，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你说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就远比教会花更多的钱，花几百万建造教堂更值得。他们最好停下父啊，我相信回到过去，站在街角上敲鼓，手里拿着帽子，像救世军那样在街角上敲鼓，也大大好过今晚坐在那些巨大的停尸房里，试图效法这个世界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主啊，求你应允今晚再来一次。主啊，正如参孙所喊的，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愿人们知道你是基督神的儿子，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求你在我们中间证实你自己，好叫他们可以看见这个迹象，愿他们相信这声音。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快点叫祷告队列。那我看到现在已经到了解散聚会的时候了，但是我们叫一个祷告的队列，一个小小的祷告队列，然后我们明天再叫。那他今天分发了祷告卡，那因此我们每天都分发祷告卡，所以要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来，那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祷告卡。那进了祷告队列里并不能够医治你，在每堂的聚会中大家都知道，底下得医治的总是比台上得医治的人多。瞧，圣灵是无所不在的，那他只是要找到信的人，他所能找到的就是信的人。那分发了 P 祷告卡，就是炮中的 P。 那我们叫到哪？好，那从1号叫起，1 2 3 4 5 6 7 8 9 10。那如果可以请你们站在这里，那祷告卡 P 就是炮中的 P， 1号到10号。那如果你能站起来请站在靠这边的这里，那如果你站不起来，那我们会叫一个人去来帮你。10号，1 2 3 4 5 6 7 8。好的，再多两个8 9 10。好的，10号到15号，10号到15号，那再多5个，15号到20号，你站起来，我好看见，那你要上来的，那 B 15号到20号，20到25号，那个不管你在哪儿，那请所有其他的会众都真正存敬畏的心，就一会儿，那这是祷告卡 P 1到25号，是25号，1到25号。那请大家都存真正敬畏的心，那给神足够的尊重，要对着信心，那当对神尊敬，要警醒片刻，要思想。我想人们都已经排好了，那些没有要是有祷告卡，那他们没有都来排队，那他们会知道的，他们会过会儿就告诉我，然后他们，那我们看看那是否有人是聋的或者不能。那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朋友。那些有祷告卡的人，那小伙子下来这里，谁分的祷告卡？是你还是贝利？是贝利。瞧他下来，他在你面前把卡片搞乱啊，然后给你一张祷告卡。他下来要你们大家都坐下，然后给你一张祷告卡。瞧，我不知道他们在哪。我一直想让这个孩子和其他的人上来这里。瞧，我不知道，我根本无法知道那个。我猜想神想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那。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请举起手，说我没有祷告卡但我病了，请举起手。会堂里每个地方，我不在乎你在哪，请举起手。哦，这没有太多人，是的。那照这样，明天为祷告队列的人祷告就不会花很长时间了。那除了站在这儿的生病的约有20个，那很好，我很高兴看见你们那样接受了，你们的信心可能大过我所想的。瞧，那如果你接受了医治，那就把祷告卡扔掉，愿神祝福你，那是真实的信心。没有人按手在你身上，是你按手在了基督身上。那今晚 能不再祷告队列里的人，你们相信那个妇人摸耶稣衣裳碎死的故事吗？耶稣转过来知道他摸了他，多少人记得这个故事？那你肯定记得。现在你们相信他为圣经的希伯来书四章说，现在他是大祭司，是可以被我们的软弱感觉所触摸的吗？那晓得如果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岂不要行同样的事吗？他岂没有一夜接一夜的在这里边行吗？多少人参加过别的聚会看见他行这些事呢？请举手，瞧，全世界他认识你，他知道你的一切的事，他看到我想要做什么，多少明白我要你们做的事是什么呢？瞧，我要你们不用任何人按手在你们身上，我要你们就像神真实的信徒一样说，耶稣基督，我相信你，现在我接受你做我的医治者，现在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全心相信这点，这工作已经成了。然后就持守那应许，持守你所承认，然后带着他往前走，注意看会发生什么事，你注意看会发生什么。那这就是我要你们做的，那才是我们真正相信的方式。说什么？四号祷告卡，四号还有十九号少了。那祷告卡四号，那看看看看你隔壁的号码，祷告卡四号和十九号。好的，那等一下，那瞧，那如果我不叫这些号码，那么人们就会感到很不满。明白？说什么？啊，你有了算了，那十九号还没有。祷告卡四号或十九号还没有，如果哪位有这些的号码，请你到队列里来好吗？那或者看，那可能这小孩有祷告卡吗？看一下，不是的，不是那个号码。那这轮椅上的这位女士有祷告卡吗？看一下她的号码，是她的号码，在担架上的女士。哦，他们有了，哦，现在都有了。好的，好的，现在你们有祷告卡的人请拿着卡，那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来服侍他们。那朋友们，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明天我们还有主日下午的聚会，要让我们大家安静一下。现在把你所有的不信，所有不合理的想法都给它扔在地上，像过去那样把它踩在脚下，说主耶稣，我要相信你。多少人愿意那么做的？谢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那现在都不要离开，那静静的坐着，那要相信，那注意朝这边看。那你看，神总是借着说出他所看到的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怎么样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事情，来让人们认出他来。那我们知道这点，就是凭着这一点知道他们是先知的，就是凭着这一点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他今天同当时一样是同一位弥赛亚，只是没有一个血肉的身体在地上，他差遣他的灵回来，使用你的身体，我的身体。那你可能无法做这事儿。我们知道圣经里说一个世代只有一个，但是你可以相信，你有你能做的其他的事儿。每个人要是我的手指因为不是眼睛就决定不再做我的手指，那会怎么样？要是这只胳膊说我不再举起来了，因为我若不是眼睛或耳朵，那我就不做胳膊了，那会怎么样？瞧，我的身体就缺了。神设立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很多时候我非常羡慕奥罗罗伯茨、葛佩里、汤米奥斯本等那些的人，走到那里说荣耀归给神，要相信，勇猛的信心，然后就走了，精神抖擞的走出去。那葛佩里带着信息站在那儿，就会众讲几分钟后说做决志吧，到祭坛来，就站在那再也不动了。有人问他，你为什么那么做呢？佩里他说，我的信息传出去了，他是从神来的。没错，他是在那个索多玛的教会，绝对是他该在的地方。他的名字是以喊 HAM 结尾的，从亚伯拉罕来的 ABRAHAM，这是六个字母，亚伯拉罕是七个字母。看到这个下了巴比伦带你的教会的使者们，肯定是的，这个国家没有一个能像葛布里那样如此会传讲悔改的信息的。他站在那里，下来后去吃块剔骨牛排，然后睡觉，喝一杯麦尔精就没事了。但当你的站在那里与魔鬼征战时就不同了。有次在长滩，杰克弟兄和我那里父亲正站在那里，福勒先生 Charles Fuller 一个很不错的弟兄，正站在那里讲道。那天下午又有两三千人在那里，我们坐在会中听他讲道。那我接着 那我接着他租了那个礼堂，那他站在那里讲得很好，说这里有人要接受基督吗？然后两三个人下来奉献他们的婴孩，一个女的说她要接受就上来，其中一个执事为了做了一个祷告，走到后面坐起来握手，转身走了出去。从那里出来的都是那群有知识那穿着高雅的会众，那现在我的会众进来了，穿着约束服，坐着轮椅，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残疾的，当你的信心迎战这样的东西时，那这里我所宣称的基督怎么样呢？那些不信者就坐在四周围，想要找个漏洞出来，竭力想要找出个漏洞来。要记住，不久前在多伦多，我站在那里传道，为别人祷告，我一直感觉到一种奇怪的灵，他就坐在我的左边，我一直在注意看，有个人坐在那里，一帮人雇他去那里要给我催眠，他才去了军营里，让那些的战士手撑在地上，像狗一样叫，搞那些的催眠的东西，我感觉到了那些灵，不知道从哪来的，就一直住着的，我看见黑影，我等了一会儿，我说，你这撒旦的儿子，为什么魔鬼弄瞎你的心思使你做这样的事？因为你来要接管神，向神的灵挑战，他们要把你从这抬出去。那人就在被子上瘫了，如今还是瘫痪。我不是把教会当儿戏的，多少人参加过聚会看见类似的事发生的，让你知道那些事发生了，肯定的，没错。那记住，要存敬畏的心。那我想啊，这是第一个人，对不对？那瞧，我讲过了，告诉你们今天必定要发生的事。那这是一个迹象，如果发生了，那就是这个迹象，然后相信随着迹象而来的声音。瞧，那这里有个妇人，那完全一样，对你们现在来说，这是在约翰福音四章，我们的主耶稣在井边遇见了一个妇人，他们以前从未见过面，耶稣说出了这个女人的问题是什么，那他就认出了那个是弥赛亚。那你们知道这故事吧？那这里又是这样，一个男的与一个女的相遇了，那他不是那个女的，我也不是那个男的，但他仍然是同一位神，看到吗？那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约翰福音14章12节。那女士，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可能是家里的问题，可能是为别的什么人，可能是你病了，可能你站在这里只是装装样子，如果是，那你要知道会发生什么，叫可能你是在模仿别的什么，不管是什么，你可能是个真信徒，我不知道，但神知道，但你也会知道他告诉你的是不是真实的，对吗？如果是真实的，你就会知道，那你的信心必须到这种的地步。难道你想站在我这个位置上吗？那如果有人认为这是错的，那你过来接受这个病人，你过来接受剩下的这些人，如果你不来，那就不要谴责我。那看这里，姐妹，等一下，我不认识你，对你一无所知，你只是站在这里的一个妇人。那如果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用圣经来证实的这一位，他应许在末后的日子要再回来，以全备的圣灵显现的自己，就像教会兴起时那样，如同从一个人来的，从脚一直上来，到了大腿，一直到头，头是身体的顶端，这身体从过去的第一个教会开始，一直往上到了改教时期，然后又到了现在，他经过了称义成圣圣灵的洗，现在是头基督临到这身体，基督的身体，他是那位知道，我的手不知道怎么动，要靠我的头，但他是那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是道的原因。我不是道，我只是一个人，但你看，他使用这身体，因为他受死洁净了这个身体，使他可以来使用的，赐给了恩赐，就像挂上档一样，然后圣灵就接管了。如果他描述或说出你所做过的事，来这里做什么或跟你有关的事，你会信吗？会众也一样会相信吗？愿主神应允这事。现在为了神的荣耀，我把这里的每一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下，要静静地坐着，不要到处走动，那往这里看，那看我，就像彼得和约翰经过了大门时所说的，换句话说，要注意我正在说的话。叫耶稣问了那个妇人几个问题，说请给我水喝，叫我传讲是一样的，父差我来到巴托鲁日这里，那我来了，父说的需要经过撒玛利亚， 他坐在那里，一位妇人是第一个来到他跟前的人，他在那妇人身上行了一件的迹象，全城的人就悔改了。多么不同！你想，如果主今晚也行同样的迹象，你想整个巴托努日也悔改吗？我很怀疑。你们呢？那我肯定会的。我们正处在末后的日子里，恶事比从前所知道的更邪恶了。那你的症状，你在这里要接受祷告，绝对没错。你得了喉炎，如果说的对，请举起手来。不但如此，你也在给某个人祷告，是个孩子，那孩子也有喉咙的毛病，是那孩子的喉炎，那在喉咙上长个瘤，你相信神也会医治他吗？你手上的手帕向神举起来作为一个见证。现在不要疑惑，就把手帕放在孩子身上，不要疑惑，全心的做，神必医治你们俩，使你们痊愈。你会这么做吗？那你可以走了，主必医治你。你好吗？我们也是陌生人，你信吗？这是那迹象，那这声音是回到道上。我不认识你，但主认识你。如果他告诉我你的事儿，那么你会相信我所传的这道，得到了印证吗？那就是对道的印证。行，那我说的做过了，他是在说预言。那如果那预言应验了，他就说那要听。你得了很严重的神经问题，你的病是神经紧张，你有肿瘤，那肿瘤是在你的腿上，没错对吧？现在你信吗？那么回家去，不要相信，你信那样就必那样成了。你好吗？我不认识你，但神却认识你。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的病是什么吗？那么你看着我，那你有病，但你站在这里实在是为了别人。那人是跟你一同长大的，是个姐妹，没错。现在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那个姐妹的问题吗？你愿意接受吗？她有心脏病，没错。你相信她现在会得医治吗？那么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过来女士，你好吗？如果神能告诉我你的病是什么，或者做过什么，或别的什么，那会使你相信吗？你知道我不认识你，那这是他的特征，照着应许的道在我身上证实了自己。你相信这个吗？你也是一样，你的问题都是你这种年龄的妇女常有的，但你主要想的是其他人的事儿。你对神的愿望，你寻求神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其他的人。这是一个男的，这是你丈夫，他得了心脏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他吗？去吧，相信，按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那瞧，所有的讲道，这一小时我所传讲的，那无论是什么的，有三四个人经过了，那现在我几乎都站不住了。瞧，那这里整个人群看上去都很模糊。耶稣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如果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就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而他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一个靠着他的恩典得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我知道钦定本是说更大，但如果你看原始的翻译，他是说你们要做比这个更多的事，那没有人能做更大的事。他叫死人复活，停住大自然做各样的事，但他说你们要做比这个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瞧，我是个人称代词，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不是那人，而是基督。我说这个事想要自己清醒一下，要稍微让自己恢复一点，那你会去到一个地步，能过一会儿。问题不是当你处在这上面或者下面，而是当你处在这中间的时候，多少明白这点。那我知道你们认为自己明白，那我一样。你知道诗人和先知总是有点神经质，那多少人知道这一点？多少人听过威廉考伯，那伟大的英国诗人，那你知道他写到有一雪泉血流盈满流子以马内利， 他写完这首诗歌后，那你听过他发生了什么事吗？会有将我曾站在他的墓边，他试图要自杀，淹死在河里。多少人听过斯蒂芬·福斯特？他写了美国最优秀的民歌，他写的歌是在头脑里，不是在心里。每次灵感一来，他就写歌，灵感一走，他就不知道要怎么打发自己了。他迷失了，他成了酒鬼。最后当他从灵感中出来后，他叫一个仆人去拿来剃须刀，就自杀了。行，没错。看看先知以利亚，那他上去那里吩咐火从天上下来，第一天叫雨从天上下来，然后合上了天，做了这一切的事儿。后来灵感离开他，他就去到了旷野求死，神40天后找到他，从山洞里找到他，对不对？看看先知约拿，他传达完他的信息后上了山，坐在那儿求神让他死了算了，让你的仆人平安离去吧。人们不明白这个，不不，你不明白，我也解释不来，没有人能解释的，无法解释神。神不是借着科学研究被认识的，神是借着信心被认识的。我们相信的，你怎能解释呢？那还怎么是信心呢？我们是借着信心认识神的。教会永远不会知道尽力传讲这信息所要经历的劳苦、忧愁、辛劳和试炼。主知道，我们的赏赐不是从人来的。看这里，女士，这里，快点。那这妇人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神若马上下到这妇人这里来，那你们看不见悬挂在他头上的黑影吗？他必死无疑。不久前他们在这里照了一张像那样的照片，那他们家里有这照片，有黑影悬挂在他的周围，他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那这位女士，她动过一次手术，在这次手术中，那他们要切除癌症。那他有各种的毛病，各种是综合症，其中一个你极其的虚弱都不能站起来，另一个是从膀胱里流出脓来。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知道没错。但女士，医生尝试过了，我赞赏他们所做的，但是那只是一贴药，神才是医治。你会像那样死去的医生已经尽力而为的，你信吗？过来一下，靠着全能的神赐给我的使命，并天使对我所做的见证，此时他在这里以火柱的形式出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谴责这个要夺去这妇人性命的魔鬼。阿们。却不要相信，要全身心的相信。你有一种病，它比别的病杀死了更多的人，就是心脏病。他们说这是头号的疾病，但那不是，先生，罪才是头号的疾病。你相信他能医治你的心脏病甚至痊愈吗？那么去吧，要相信神祝福你。你想神能医治你的背甚至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去相信吧，姐妹。注意看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会好起来的。是关节炎和心脏病，但相信神的事的痊愈吗？全心相信吗？你会接受吧？照着你所信的给你成就了，那确保全心相信神必使你痊愈。你也有背部的毛病，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吗？现在去全心的相信，我不能医治你。你有前列腺、神经质，还有关节炎，你相信神的身体痊愈医治你吗？你接受吗？去相信吧。咳嗽一直让你睡不着觉，但是神能医治哮喘，你信吗？你相信他现在身体痊愈了吗？神祝福你，感谢你的信心。要是我对你一个字都不说，只是按手在你身上，你会信吗？过来这儿，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你身上，愿那关节炎离开你。要相信，过来，过来，姐妹，你信吗？好的，那太好了，那么去吃你的晚饭吧，你的胃病会好的。 很多后背上的毛病折磨了很长时间，却不要相信，相信，你要相信就必全然好了，神必会被你成就的。阿们，阿们。那很好，主祝福你弟兄，阿们。糖尿病什么也不是，神能医治，他能医好糖尿病那些吗？好，那来接受去吧，现在要全心的相信主。你的血液中也有糖尿病，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那去全心的相信得以痊愈。在刚才这个临到你的时候，你相信当时他就医治了你吗？他已经医治了，是妇女病，心脏病，你信吗？却不奉耶稣的名得医治。你相信神能医好你的背你的肾吗？神祝福你上路吧。我没有医治，我不能医治，我不是医治者。当神说他的背时，你是怎么想的？你相信你的背痛也会好吗？好了，去吧，要相信，要全心的相信。你也一样吗？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去吧，全心的相信，神必应允你，只是你必须要相信。你相信神也能使你痊愈吗？好了，神祝福你，只要继续往前走，要全心的相信。过来先生，那小小的白色的那液滴正滴下来，诊断结果是糖尿病，你相信他能使你痊愈吗？现在让我们去哥哥他换一次血，靠着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神祝福你，要全心的相信。你信吗？你们在会堂中的人怎么样呢？你全心相信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信这个吗？这边的人怎么样呢？那位女士坐在那里看着我，她得了妇女病，你相信神的身体痊愈吗？她穿着蓝色的小外套，好了，要相信耶稣基督使你好了，就那么简单。一位女士坐在你后面，黑头发的，她说谢谢你主，这个时候有东西临到了她，她不知道那是什么，膀胱的毛病离开了你，她就坐在刚刚病得医治的那个女士的后面。你说全心相信女士，你信吗？好的，那举起手来，这边要接受，主必使你好。这边下面的怎么样的？那这里的某个人在会堂后面的，要真正存敬畏的心，不要动，叫这些疾病会从一个人跑到另一个人身上去的。先生，你怎么样的？坐在这椅子上的老先生，你信吗？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吗？你有关节炎、支气管炎，你相信神能治好那病吗？好的，那你能得到你所求的。如果能信的话，你怎么想的呢？坐在那边上的女士，你也信吗？你信吗？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的病是什么吗？你离我很远，现在只要相信他，你相信我告诉你的是事实吗？那么你的高血压就会降下来，你信吗？你也举起了手，你想来鼓励他，你相信神能告诉我吗？那你这样友善的帮助他，现在神也会友善的帮助你。你有属灵的问题搅扰着你，如果说的对，请这样挥挥你的手，问题会解决的，你把这事纠正过来的，他会把这事纠正过来的。多少人信呢？你们还不是基督徒的人，有多少人感觉到耶稣基督现在就在这里，想要站起来说，耶稣，我想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愿意赦免我的罪吗？请站起来。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神祝福你，你你你，他看见你，当你那么做时，他就把你的名字记下来，在楼台上的就站起来说，主耶稣，我想要被确认，我的魂需要怜悯。神祝福你先生，主耶稣，我要得到怜悯。你不能看见吗朋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年轻女士，这是你所做过的最了不起的事儿。现在还有谁没有这么做的？那请站起来说，我要被确认，主耶稣，我今晚要确认自己，承认自己罪过的必蒙连续，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吗？神祝福你女士，我愿意。神祝福你，是的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主祝福你。你说这有意义吗？这是生与死的分别，你看出来就在这里了吗？你看出来了吗？感觉到他了吗？像你看见了，你看见了正在运行，那是他，这的确是他说过他要做的事儿，你信吗？ 还有人要说我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主啊，求你现在赦免我的罪。那如果你已经站起来了，只要举起手，到墙边的一些人举起了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人要说在楼上靠后面的，那有谁要说我要确认自己，主耶稣，今晚在你神圣的同在中，我要祈求怜悯，相信那位将来审判我的神，他的同在此时就在这里，他知道他在对我的心说话，告诉我我错了，我要站起来说我错了，我承认我的错，你在我心里责备我，这就是我停在祷告队列的原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想我为何要停住呢？我停住是因为我知道那必须要发生。那这里还有其他人，那你愿意站起来吗？站起来说，有东西在你心里说你错了。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女士。你说我错了，请赦免我主，我确认我自己，我站起来了，主站在你的面前，我知道你在这儿，你必定在这儿，你说这是你要来成就的事儿。那我看见的迹象，我知道这已经对我解释了，说了应该就是今天的迹象，我听到了招呼我悔改的声音，我在这里主，我相信这迹象，我听到了声音，这声音现在正对你说，回转吧失散的人，回转吧哦游荡的心，回转吧哦你们被驱逐的人，今晚就回转吧，你愿意回转吗？只要站起来说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祈求怜悯，你愿意这样说吗？那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那边的孩子，那如果我漏掉了你，但他不会漏了你，神祝福你女士，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还有人吗？要不我要再多等一两分钟，因为我这里还是感到有点负担。那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女士，就应该这么做，这就是了。还有人吗？我要确认自己，站起来并说我错了，我祈求你怜悯，你愿意这么做吗？那快点，我们要进行下一步了。举起出来说我要确认自己，主耶稣，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你知道可能在你回家之前，但总有一天会有冷雾吹袭你的脸庞，可能某个早晨医生过来，你看到脉搏离开了你的袖子，你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那时你感到死亡的寒波正漫过你的头，你在回想起所做过的一切的事儿。记住，他们不能把你埋得太深，他们不能对你做什么。神应许说末日我要叫你们复活，瞧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有人竭力想把这点擦掉，耶稣基督说那听我话，那是指明白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判，不至于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他相信神的独生子，就是神在2000年前复活的那一位，他今晚仍活在这里，显明出他复活的所有属性。还有人吗？愿意站起来？还有哪个想说我要接受，我要接受主？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非常好女士，那样做很勇敢，我要你们注意。那不久前我见过在这里的祭坛呼召，人们上来时嚼着口香糖，彼此推来搡去，但你注意到人们脸上的这种的诚恳吗？内心的年轻的妇女其实谴责了他们的剪短发和化妆，那些化妆和剪短发的，他们还是站了起来，说我是个罪人，神的请怜悯我。那是埋在那里的种子，那光照射在上面，他们就知道了。神祝福你们。现在让我们低下头，我要每个站在那些站起来的人周围的信徒，请你把手按在那个人，那个站起来的人身上好吗？让他们站在你边上，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把手按在他们的身上，说姐妹弟兄，我把手按在你身上，我要为你祷告。天父，今晚这些人他们是相信你的，你说有些种子落在路旁，鸟就来吃了，有些落在石头地上，有些落在荆棘和蒺藜中，但有些落在了好土里。今晚你的同在使这里的许多人确信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永远活着的，你应许说因为你活着我们也要活着。主耶稣啊，他们站了起来，作为见证人站起来，表明他们相信你。 主啊，我知道那日你要为他们站立，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交给你，愿他们去到某个好的教会中，照着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愿他们加入到一帮好信徒当中，愿他们被圣灵充满，愿他们成为福音的战利品，那日成为你冠冕上的宝石。如果我在这伟大日子的这一头不能再见到他们，愿我在那一日见到他们，如同在那异象中说的，你不记得我吗？在巴托卢日那里，那天晚上我站了起来，父，我求你应允，他们是你的，奉基督的名。在我面前放着一箱的手帕、小鞋子、靴子、手帕、布、围裙等。圣经教导我们说，有人从圣徒保罗身上拿走了手帕和围裙，邪灵就离开了病人。现在父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你依然是同一位神，所以我祈求你应允同样的结果，因为这一代人真诚地相信，他们相信保罗不是因为他是保罗，他们相信保罗是因为你借着保罗证实了你自己。今晚他们也相信同样的事，主啊，愿你今晚在我们中间证实出来。有一天我们说，有个作者告诉我们，以色列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红海挡住了去路，使他们不能去往应许之地。这位作者说，神在火柱中怒目看下来，那火柱就从以色列人的头上移过去，对着不信者是遮蔽和黑暗，对着以色列人却是光明。那时那挡在路上的红海就害怕，海水就翻卷了回去，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了，前往应许之地。主神的，求你今晚也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向下看。此时我按手在这些的手帕上，当他们放在病人身上时，愿圣灵主啊看顾那个人，愿疾病离开那身体，愿他们跨进那片美好健康强壮的土地上，因为圣经说他们愿意我们凡事兴盛健康。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送出去，阿们。我要跟随，无论何处。现在让我们来唱，我要跟随，我要跟随。现在除了同在就在这里，让我们在甜美的歌声中来敬拜他，不消退。你能真正的像这样来唱吗？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处，如果你愿意，现在就举起手，跟随，不消退。现在让我们站起来，再举起手，跟走过院子。每个人都在灵里唱，那这是个很严厉的信息，让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的，他喜悦受了敬拜。走过院子，我要跟随，走过院子，我要跟随，跟随，不消退。现在让我们来哼唱， 我要现在当你们唱的时候，我要你们跟其他人握手，说神祝福你天路客，神祝福你天路客。大家说我们彼此合一，为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的，大家都彼此的握手，神祝福你天路客。我们就是那样的人，天路客。走过院子，神祝福你天路客，神祝福你。院子，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我要跟随，都跟随，不消退。让我们谦卑的低下头祷告。不要忘了明天早上的主日学。那不知怎么的，我心里感到神的同在是如此的真实。那不知怎么的，我就是很难离开今晚的聚会。我感到圣灵喜悦今天晚上。可能我们明天会有一个大的聚会，看一下人们归向基督。行，有人纳闷，我为何没有做祭坛呼召？我在等候着，直到被引导去怎么做。我希望每个人都举起手或站起来了。那我相信你们明天会去好的教会做礼拜，在信徒中守住你们的岗位。我们还低着头时，我要请这里的牧师上来解散聚会，可以吗？神祝福你，让我们的头和心都在神的面前俯伏。